欢迎收听海牛论坛，我是海牛，
我是海星。
今天这一集呢，是我们换了新的设备之后第一次录 podcast， 所以希望大家会觉得我们这一集的声音会非常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悦耳，然后可以听下去。因为我们这集要聊的主题是一个攸关生死的议题，
有这么严重吗？
攸关我们频道的生死啊，就是版权议题哦，这个真的是啊、在我们这边已经是很久很久长久以来的一个困扰。然后为什么要录这一集呢？因为我们在上这一集 podcast 之前的前两部片呢，我们上传了一部片，做了一个企划，叫做在介绍阿马迪斯这部电影的音乐解说，还有它的历史的解说。结果那部片让我们遭遇了本频道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那个版权危机，就是版权方要求我们直接把这部片封锁，然后就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看这部片。
其实对，其实我们频道一直以来都有遇到版权的状况，但是没有像这次这么严重。因为之前比较是音乐，可能其实有点复杂，就是有很多种状况，有的是说这个音乐本身可能还没有过期，或者是说因为 YouTube 的机制它可能侦测错了，以为这个音乐是属于什么的版权，
谁谁谁，
对，然后我们通常遭受到的
处分
都是可能不能盈利不能有广告盈利，或者是这个广告的收益要跟别人分享，
对，
但是都不至于说这个影片不能播。
对，那这其实这一次就是让我们直接非常的麻烦啦，就是我们中间很烦恼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最后就是经历了一番波折，最后啊顺利这个问题终于有解决，这个版权宣告后来有撤销。不过就让我就是再次的感受到在 YouTube 这个频道上面创作真的是风险重重啊，就是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会被版权宣告，还是会有版权蟑螂过来阴你啊。然后刚好我们最近也是看到很多，不是最近，一直以来都知道很多跟我们类似的创作者在 YouTube 这个频道上面遭遇很多很多的这种障碍。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本频道第一次要来正式的聊一聊这件版权的问题。那其实我大家应该都常常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很多人都在讲这个，包括说好和弦啊，包括鬼鬼啊，然后甚至那个国外的 Two Set Violin 啊，然后自习七七啊，他们都对版权的这件事情有聊过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目前就是很明显还没有被解决，所以就我们这些创作者，我们必须要为自己多发声。尽管已经很多人讲，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讨论这件事情，让 YouTube 真的可以正视。好，所以
那就让我们回到事发的那个当晚。
对对，好，我再讲一下，说我们这一集除了讲我们自己的案例，然后聊聊别人的案例，我们也会讲一下说我们因为之前我们有特别去找律师，就是专业的律师咨询，然后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让我们了解说这个法律的在关于著作权这件事情的状况是怎么样在处理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应该会给大家一个蛮全面的一个不能说很全面啦，就是说可以让大家更知道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是创作者的话，你可以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然后如果你是观众的话，你也可以知道一下说哦，这个我们这些创作者面临了什么问题，然后可以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支持，这样。好，那海星说我们就回到事发的原点吧。好，这件事情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制作关于阿马迪斯那部电影，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阿马迪斯就是一个关于莫扎特他的人生经过的那部电影嘛，对不对？好，那那部片是我们是跟魏武营有合作，就是他们要办一场跟莫扎特有关的音乐会，我们就说啊，好，我们刚好就是也很想要分享阿马迪斯这部片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然后我剪完之后，我通常都会先把它丢到我自己的个人频道，就是不是音乐家无聊人生这个频道，而是另外一个个人频道跟音乐家无聊人生无关的频道，然后测试一下在 YouTube 上面跑起来怎么样。就第一次丢上去，马上就发现，他说我们电影这个片里面用到了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的东西是来自阿马迪斯这部片，所以他就给我们一个版权宣告之后，然后给我们全球封锁，就是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 好，然后我们就依照他说哦哪里有版权宣告的地方，我们就把那个东西再修剪修剪，把电影引用的部分稍微缩减一点之后，然后再重新上传。哎，就重新上传之后，他说那个地方 OK 了，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又有一个地方被侦测到有使用到电影的内容。那如果大家不知道说 YouTube 它是怎么样侦测版权的这些东西的话，跟大家解释一下，有一个东西叫做 Content ID， 就是 YouTube 它专门用一些非人工的方式，就是说你版权方，你把你的这些版权内容，你的著作内容传给 YouTube， 然后 YouTube 就建立一个资料库在他们的主机里面，然后每当 有 YouTuber 在上传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先把你的影片跟这些资料库里面的版权著作做一些比对。那一旦他发现说哦，你这个比对结果有百分之多少相似，他就直接给你下一个版权宣告说哦，你用到了这个东西这样子。那这个是让他们比较方便可以处理版权的问题。
对，這個，但是，但是好像要先说，就是合理使用这件事情，基本上如果是在 Content ID 底下是没有办法去说明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就是要比对有没有使用的。
简单来说，就是 Content ID 他们有办法认定说，哦，你有没有，你是符不符合合理使用？那关于合理使用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有一整段，就是跟大家详细介绍合理使用它的范围是什么。那简单来说，对，就像海星刚刚说的 ，Content ID 它没有办法，因为它只能比对它的那个相似度，但它没有办法认定说，哦，你这个使用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说，哦，好 ，Content ID 侦测之后，我还要去申诉，然后还要经过什么30天，这怎么可能？拜托，我们要一个 YouTuber 等30天才能上线，这太不符合实际状况。所以我们 YouTuber 通常第一个选择就是，哦，好，自己摸摸鼻子，然后尽量把那个 Content ID 会侦测的地方都修剪的短一点，然后再上传，这样会比较安全。我们那时候的心态就是这样。可是殊不知啊，我们虽然就是已经修掉了我觉得 Content ID 会辨识到的东西之后，然后上传到主频道咯，然后都公开咯，然后已经有观众看了，也有人留言咯，结果
过4小时之后就突然被封锁。
对，就突然收到 YouTube 寄了一封信说，啊，经过人工审核，我们认定你的影片里面使用到了版权素材，所以在全球范围遭到封锁。结果这时候那个人工审核，我就觉得很难以理解，因为就是他宣告了一个部分是里面是我自己口述在讲话，哦，然后只是影片里面用到了一些画面，然后就是很奇怪啦，然后那个音乐当然也不是电影里面的音乐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整件事情都很蛮不合理的。第一个，为什么因为被版权宣告，所以就是全世界都不能播放？当然我觉得这可能版权方可以决定这件事情，但是 YouTube 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就是一个范围，就是我们创作者没有办法预期说，好，我这样子的方式使用的话是那个分润会被分走，那这样子的使用状况是整个会被封锁，就我没有办法预期，因为这两种结果对我们来说的影响是差非常多的。那如果分润只是被分走，那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就是少了几万块、几十万的收入。
就像布兰诗歌啦，
对，我们布兰诗歌之前布兰诗歌有150万次观看，但是就是因为被版权宣告，然后我们去申诉，然后被驳回的。反正 anyway， 我们也尊重他们版权方行使他们的权益，那我们的收入就是都给他们好不好，就是可能几十万的收入没关系啦，我不要
比较在意大家看到的影片就好，
对，我只是在意大家有没有接收到我们要传达资讯就好，那钱的部分就我觉得就算了。但是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说他版权宣告，而且他就只是觉得说我们电影里面用到一小段，也不管我们是不是合理使用，也不管怎么样，他就是直接不管3721就直接封锁这部片。
对，
然后就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措施。然后
还有一个问题是，他就是一开始说可以，然后后来又说不行。
对啊，所以我们到底要依据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到底要依据什么呢？所以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合理。在这个状况下，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跟大家解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去跟 YouTube 申诉说，啊，我们自己有合理使用啊，不要封锁我们啊，这样子。对，
所以我们最后就是 他后台其实 有一些申诉的管道，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天人交战，有两个选择。
对，我这边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有很多人好奇，就是因为我发了一些那个文在叫大家集气帮我们祈福的时候，就有人就是想要在问说，想要了解说这个版权申诉它的流程怎么样，所以这边就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就如果大家是在 你在听这个 podcast 是在看有影片版本的话，那我把这些流程的那个画面放在荧幕上面给大家看。好，那所以你被版权宣告之后，你可以做的几个选项，第一个就是把你有用到的版权素材的片段拿掉，然后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去 dispute 啊 ，dispute 就是你去申诉，然后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觉得你这个并没有侵犯到版权。好，那你的申诉的选项，它有四个选项给你选，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你没有侵犯到版权？那我们的状况呢，是这个著作它本身的版权还没有失效，它还是有版权保护的状态，然后我们也没有取得授权，然后这也不是我们的原创内容，所以我们就只能选，我们只能主张说我们使用这个著作是在合理使用 fair use， 对，看到上面有写 fair use， 我们是在合理使用的状况下去使用的。对，那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合理使用。好，所以我们就选择合理使用这个选项进去之后，然后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但是简单来说， YouTube 的申诉流程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你先申诉，就是 dispute， 你为什么觉得你这个符合合理使用，那你就要跟他解释拉里拉巴的东西，这边写完之后，好，你就可以寄出了。那这是第一阶段的申诉。那第一阶段的申诉之后呢，版权 YouTube 不会帮你，他不会裁定哦，因为 YouTube 他觉得他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有权利决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会把这个决定权交给版权方，是给版权方哦，大家要注意哦。所以版权方他完全不用任何理由，他是可以决定说，哦，好，那我就同意让你合理使用。他也可以决定说，哦，我不要让你合理使用我，而且或是我觉得你这不是合理使用，他是可以驳回你的申诉。
这不是法官决定哦，这个是
版权方决定哦，这不是法官决定哦，这个大家要知道哦。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状况存在，那什么状况的话，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好。那这就是第一阶段，那第一阶段被驳回之后，你就可以进行第二阶段的 appeal， 那就是更严重的申诉，就是说我觉得你这样子的那个是错的。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要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 dispute 跟 appeal 它虽然是两个不同阶段，但是如果说你的影片是直接被封锁的话，那你可以跳过第一个 dispute 的阶段，然后直接进入到 appeal 的阶段。好，那 appeal 呢，它就是第二阶段嘛，所以会更严谨，要你填更多东西，但是它也跟你说你会有面临更多的风险，因为如果你的 appeal 再次被驳回的话，你会面临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这部片可能会直接被下架，然后第二个是你可能会收到一支版权警告。那版权警告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版权一个频道如果收到三支版权警告，那这个频道就会直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是对创作者来说是一个最严厉的一个处分。所以 YouTube 跟你说，好，你如果你要 appeal 的话，就是会面临这些风险，但是好处是，你如果 appeal 的话，就是如果你是被封锁状况，你直接跳过第一个 dispute 的阶段，直接去 appeal 的话，那你的影片可以在你投书 appeal 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被公开，就可以大家可以继续看。然后版权方要有七天的时间决定要怎么样处分你，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那时候都陷入两个天人交战，因为第一阶段的 dispute 要等30天，但第二阶段的 appeal 只需要7天，而且可以马上就公开，所以我们那时候但它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天人交战，说我们要选择比较风险比较低，但是就是观众可能要等30天之后才可以看到这部片的方式呢，还是我们要等可以马上就解决这个事情的方式，但是我们要面临可能被版权警告的风险。对，然后那时候真的很痛苦。
对，但是我们就是讨论很久，就觉得 再怎么说我们都觉得我们做 这部片的确是合理使用，所以我们就决定要赌一把。
对我们就决定我们要赌一把。 说起来真的是 很悲伤，就明明我们觉得我们是合理，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赌一把。
对，
因为不知道对方会怎么样处理。因为我们就那时候觉得华纳对待我们这个版权处理的方式非常的不友善。第一个，他就是Content ID 一侦测就直接把你封锁，然后第二个，我们都已经避开 Content ID， 结果他又跑来人工审核，然后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跑来人工审核，但是反正我就觉得他们对我们这个版权处理事情非常非常的积极。然后
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有在讨论说，就是之前的那些版权警告到底是AI 就是宣告、对，版权宣告到底是 AI 的决策，还是华纳兄弟他们的人工的确已经觉得就是不让我们用。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犹豫说，要是我们现在在 appeal 的话，那会不会其实
再被打枪，
就是一样的结果。
对啊，这很可怕你知道吗？因为他已经跟你说他已经人工审核了，那你现在再去 appeal， 那
可能会是同一个人的决
定，就是同一个人哦，可能就是办公室里面有一个专门在负责就是收 YouTube 的信 的可能某个工读生，我不知道，不是，就是有一个人他专门就是可能一天到晚就是 YouTube 会寄过来说，哦，你这边有人有用耶，你要让他过吗？然后他可能就暗暗滑鼠说啊，要不要，我也不知道他的决策流程是怎么样。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冒着这个风险要拜托那个人说，你可不可以让我们通过啦，
你可不可以听一听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部影片再来决定。
对，所以我们就好，最后经过天人交战，凌晨四五点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好，我们要去 appeal， 我们要直接跳过第一阶段去做第二阶段的申诉。对不起，申诉的时候呢，他就会先 YouTube 就会先给你一个警告，一个警告说啊，什么是申诉，然后什么这个你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就我们刚刚讲那些。好，我们现在就是不再重提。好，然后在这个申诉阶段的时候， YouTube 就会问你一系列非常非常严谨的问题，然后你要回答这些问题。那因为有人留言很好奇问我们说，哦，这个你到底写了什么信让 YouTube 可以开同意，让那个版权方同意让我们这个版权申诉被撤销。所以我这边就给大家看。如果你现在是看影片版本的 podcast 的话，你可以直接在画面上看到我们这五个问题还有我们的回答。那如果你是听纯声音版本 podcast 的话，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话，那你可以上 YouTube 或者 Odyssey 来看一看。对啊，我就讲了很多拉里杂巴的东西然后或者是说希望版权方可以撤销这部影片的版权宣告，然后因为我们的利益良善啊，我们不是要侵害你们的著作，我们也不是要吃你们的豆腐，我们是要帮助，不就是我们要评论，然后要推荐大家去看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教育的性质在。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申诉的流程，然后这个内容我都打在上面，大家可以参考，以后如果你要去做版权申诉的话，可以参考我们写的这些内容。然后我觉得其实 YouTube 它给的这些题目，如果你没有一些法律常识的话，其实会有点看不懂，对不对？
嗯，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也在讲合理使用，所以其实这一些问题我觉得都是有针对合理使用的一些准则去问的。
对，我觉得他们设计这个问题其实是针对法律里面写的一些法条，当然是美国的法条为主，所以我们这边就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合理使用的一些准则是什么。那因为我们本频道长久以来受到版权宣告的骚扰，所以我们就有去跟专业的律师咨询过，然后这个律师他是我们自己的朋友，叫做佩兹，然后他也上过我在另外一个主持的 podcast 叫做清华音乐人，然后他非常详细的跟我们讲了很多版权，就是创作者应该要知道的版权知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礼拜六
2月4号，
好，2月4号，我们会在清华音乐人的频道上加一支，就是专门在讲著作权法的 podcast， 然后希望就是如果你是创作者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听一听，相信对你会有很多的帮助。好，那我跟他访谈这个过程中，他都跟我解释了很多这个合理使用的四大基准，所以我这边就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我自己不是律师啊，所以我是以我自己的理解去解释这些东西，去转达这些资讯。那如果有专业人士觉得说我讲的不够
完善的话、你可以在下面补充。
对，好，那合理使用 以前啊，之前曾经有一些 YouTuber 他们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类似的争议，就比如说古阿莫啊，然后那时候很多人就在吵说啊，你这个不能说你有合理使用啊，因为你有开收益，然后还有你用了什么影片的片段很长。那其实我在跟佩兹咨询的过程，他就告诉我说这些都不是重点，我说你的影片有没有开收益并不是你符不符合合理使用唯一的判断依据，它其实是有四大基准的，这个法条是写在著作权法的第65条，那我这边就直接念给大家听。这个四大基准的第一基准呢，是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质包括系为商业目的或非盈利目非盈利教育目的。好，这个怎么解释啊，就是说就是说你使用这个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使用这个著作的目的是纯粹为了要盈利呢，还是就是纯粹是为了商业目的呢，想要透过这个赚钱呢，你想要去吃人家的豆腐呢，还是你是想要非盈利的教育？
对，然后刚刚海宁有提到说不是只看有没有收益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做这支影片它的目的有怎么讲，有一部分是会有收益的，但是这个收益会不会大过于教育目的，就是这个会是需要去判断的。因为你做这支影片你可能付出的一些
时间成本
或是劳力，它也是需要有支付，
对啊，
有费用去支付你的这些付出的。
对，
那所以你如果有开收益这件事情，它可能就不会决定说你到底有没有盖过说你有教育的目的。
对，
就是他是需要去个案判断的。
对，我举个例子哦，就是那时候古阿莫我大家应该都知道古阿莫吧，我需要解释古阿莫是谁嘛，他就是一个应该可以说是最早在做那种电影
十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的，
然后那时候就被电影版权方告，然后他那时候就主张说，哦，我这个是有教育目的的哦，我就是解说剧情是有教育目的，
评论
啊，所以我符合合理使用。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些人就跳出来说，啊，你这不符合合理使用啊，因为你 YouTube 有开收益啊，那你有开收益，你怎么可以说你是教育目的或评论目的呢？那这个我在我看来，我就觉得非常不合理，因为难道你是教育目的你就不能开收益吗？难道做教育的人就不用吃饭吗？所以只单纯看有没有开收益，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 point。
但的确也有律师曾经说过，如果你有开收益，基本上你就是会有一点比较没有那么有优势，但是他不会是决定你会不会犯法。哎，这叫犯法吗？
就是、
侵害别人著作权的唯一的一个理由。
对，就是因为你要去判定说你到底有没有侵害，它其实是需要个案去判断，就是法官可能会根据很多个不同的因素去决定说，哦，你这个到底是不是合理使用，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复杂，然后很难说只用单一个因素就去决定。
对，
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利用的目的。那第二个基准呢，叫做著作之性质。好，就是说你使用到了这个著作，它原本具有多大的原创性。那在第三个基准呢，就是所利用之质量及其在整个著作所占之比例。好，然后这个意思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解释。当然第一个最直观就是说你使用的时长有多少，就是说比如说一部电影2小时，然后你用了里面的1小时半的内容，那就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比例嘛，那这个就你就很容易被判定说你这不符合合理使用。但是那个律师啊，他也很强调一件事情哦，除了数量上的判定以外，质量上的判定也非常重要。因为你可能一部2个小时的电影里面，你只用到了，好，假设说10分钟的片段而已，你是说啊，比例上用的非常少啊，哎，但是如果说你这10分钟用的都是整部电影里面，
你把它整个起承转合都讲完，
对，你把整个就是剧情最精华然后最爆雷的地方都浓缩在这十分钟里面，那你就同样还是用到这部电影里面很大的部分，就是它质量、
就是、量的问题。
对，
就、欸、不是是值
值的问题，就是值是最精华的地方你都用了，那就等于是你用了这个著作很大的比例。对，好，那这是第三点。
欸，我突然想岔题，就是不是有很多人对于你说质量 这个很有，
我也想抱怨这件事情。
可是这个是写在法律里的，
对，这法律里面，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的上一部就是在讲阿玛迪斯那部片的时候，我讲到一句话，就说这部电影里面，莫扎特的作品除了数量非常惊人以外，质量也非常精彩。结果下面就很多人在留言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用"质量"这个字？"质量"这个字不是这个意思，
在物理上的意思是，
对，但是大家不要再纠结这件事情好吗？这个在法律上面他也是这样讲的，这个用法是 OK 的。好，岔题了，好，我们回过来。好，第四点呢，最后一个基准，利用结果对著作潜在市场与现在价值之影响。那个就像我们刚刚 YouTube 问我们的问题一样，他说你用你你引用了这个著作，它会不会让原本的这个著作呢，它在市场上的潜在价值受到了损害？就比如说古阿莫他上传了十分钟看完叉叉叉某部电影，然后大家就去看那部十分钟 的影片就好啦，就不用去看原本的电影啊。那这样那个片商就没有人要进电影院去看啊，那片商就是有很大的商业损失嘛。嗯，对，所以如果你造成了原著作的这种他们的损失的话，那你就越不可能去主张说你符合合理使用。
对
对，好，那讲完了，这就是大概是四个基准。那好，你说。
没有，我刚刚只是想要说，相反来说，如果你做这个影片，可以鼓励大家去消费这部电影，或者是去
看这部电影，
对的话，其实好像就蛮占上风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综合这四点来看，我做那部阿玛迪斯的影片，我觉得都蛮符合的，
合理使用的。
对，你要说我不符合合理使用，我觉得真的说不过去。我自己觉得，至少我自己觉得，那我也相信，应该我们的观众应该都这样觉得吧。我不敢说法官会怎么样判定，我不敢说版权方怎么想，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还有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不过最后版权方应该也是有被说服，所以才会让我们就是可以使用。
对，我去寄出了申诉之后几个小时，我那时候是台湾时间的凌晨五点寄出申诉，然后过了四个小时之后，在台湾时间早上九点，他们就撤销版权宣告。嗯，那我希望他们是有被我说服，或者是他们可能知道说啊，我们这样子宣告好像不太好哦。对，我不知道啦，我因为他们这个整个流程都非常的不透明，所以我们也无法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对，好，那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那个版权申诉的第二个阶段那个 appeal， 我们这边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嘛。那其实我还是要帮 YouTube 讲话一下，有一个我蛮欣慰的点是，我觉得他好像第二阶段的申诉 YouTube 也会给版权方施加一些压力。
哦，是吗？
我自己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填那些问题并不是要写给版权方看的，也是要写给 YouTube 看的，因为他才问我说这部著作的本质是什么嘛。
对啦，其实因为我们有上网找一些案例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看到好像2015年的时候 YouTube 有自己提出一个说，如果就是创作者他们提出版权申诉的状况，如果版权方拒绝，但是 YouTube 这边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会愿意出钱帮创作者这边跟版权方打官司。
对
对，其实他们也是有曾经有这个宣告啦，
对，他们有宣告跟创作者说啊 ，Manga 啦，不要怕啦，我们有在罩你们的。
但是我们作为创作者，还是希望是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这个制度有一些调整，而不是已经要到最后到法院这个程度，你才要来支持我们。
对啊，谁会想要走到最后一步啊？走到法律，你知道这对我们这种小小创作者是多大的成本、时间、精神成本吗？然后可能你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睡不着觉，因为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啊，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 YouTube 它的，我很感谢啊，这一次我们有平安度过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 YouTube 它有很多的可以再调整的空间。那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的讲。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说其他的案例好了。我们来看看其他案例，就是说关于电影版权的事情，其他 YouTuber 也面临过类似的状况。然后他们，我觉得电影的话，大家最常讲的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古阿莫嘛。那古阿莫他就是，我觉得他是不是那种剧情解说影片的始祖啊？
感觉是，因为其实现在中国也超多的，
中国真的超多。然后我其实可以体会，就是说版权方对这种剧情解说片硬起来，我其实是赞成的，因为我自己个人我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讨厌这种剧情解说片，因为我觉得他就真的是把别人 的著作偷过来，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个对自己很有利，就是吃人家豆腐。那当然古阿莫当然比较好一点的是他也有一些自己原创的部分，因为他自己会讲一些很幽默的搞笑啊，会嘲讽啊，但是现在有一些在网络上流传的我觉得都比古阿莫还要糟糕很多很多，他们就是真的是平铺直叙的把所有的剧情讲过一遍，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电影的片段。就是我真的很好奇啊，为什么他们这种频道都在 YouTube 上面过得好好的，但是我们这种解说的频道就是真的是在解说一些背后知识的内容，却被用这么严厉的方式对待。这个是我那时候在处理这个版权争议的时候心里很不平衡的一件事情。那这个电影版权问题在我们自己频道里面比较不常遇到，我们比较常遇到的是音乐版权的问题。那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 频道鬼鬼嘛，其实我以前不知道这个频道
是那个志祺七七有特别讲的。
对，因为鬼鬼的事情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引起轩然大波，所以有很多创作者都有关注。那志祺七七他也专门做了一部影片在讲这件事情。好，那鬼鬼简单来说就是他被版权他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三支版权警告，被 YouTube 寄出了三支版权警告。那我们刚才说嘛，一个频道收到三支版权警告就会直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然后所以那时候他的状况就是说 YouTube 跟他说，好，你现在三支版权警告哦，你的频道将会在某年某月某日就会消失，就是距离那天可能距离他收到警告那一天可能就是七天之后这样子。然后鬼鬼就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然后他为什么被警告呢？因为他在那时候的五年前呢用了在某些影片里面用到了版权音乐当作是背景音乐，所以被版权方警告，就是他直接侵害到著作权，而且是直接警告，不是宣告，是直接警告。但是鬼鬼他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那时候上传的时候 YouTube 跟他说没问题哦，我们content ID 审核都没问题哦。
那时候还没有content ID 吧，五年前
哦，有可能那时候还没有，但总之就是他那时候不知道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就觉得很 OK， 所以他很多片里面都用到了版权音乐。结果殊不知到了五年之后呢，那个可能版权方 Sony 啊，他就是意识到说，哦，有人在用我们的著作，然后也许啊 YouTube 的那个版权政策有一些更新，所以他们就突然发现，哦，你这个鬼鬼啊，就是你曾经有用过很多我们的东西，那我们就一次短短时间发给你这些警告，所以就让他直接从零个警告直接挤满到三个。真的我觉得这很不合理，你知道吗？因为警告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你知道你做错了，下一次
对啊
注意。
警告的目的就是要警告你说下一次不要再做啊。那哪有说你一次我一次给你三个警告，那这不是警告，就是直接宣告判死刑嘛。所以我觉得 YouTube 可以不要这样子。我像不太凶。我觉得 YouTube 可不可以
就是他的那个制度要稍微改一下，
稍微改一下，
或者是说那个影片上传的时间之类，
或者是说不要一次这么快，短时间在你创作者都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就一次给你挤满三个，这样你这个警告的意义就真的很奇怪。对，那鬼鬼那时候他自己后来自己透过一些管道去跟版权方联络，然后去希望他们把警告撤销之后，然后最后他有平安度过，这真的是谢天谢地。但他自己也说 他自己也有稍微抱怨一下，说这个制度其实有很多很奇怪的地方，然后包括他很久以前做的这些影片那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所以犯了这个错，结果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你才突然跳出来跟我说你那时候做的事情是错的，然后也不给他任何修正的机会啊。对啊，好，就是这样。好，那这个是鬼鬼他再怎么样说他自己还是有侵害到版权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个是一个案例。那另外一种案例就是版权蟑螂，就是说 创作者他本身他其实没有去侵害到别人的版权哦，但是就有莫名其妙的版权方跳出来说，哎，我用你用到我的东西，我要给你处分。那在台湾最有名的例子，不是最有名啦，就是最常跳出来讲话，就是好和弦嘛。就是好和弦，我们刚刚才回去看，他说他自己
好笑，抱歉，
就是没有。你是说好笑的部分是好和弦在抱怨的时候那个，
就是很瞎，就整件事情，
对，就整件事情很瞎。就是简单来说，好和弦他在 YouTube 上面上传了他自己演奏的某些作，就是古典音乐。结果这时候呢 Sony 就跳出来说，哎，你这部片里面使用到了顾尔德的演出哦，所以我要给你记版权宣告。然后这时候好和弦 他叫 Vivi 啦，啊 Vivi 老师呢Vivi 呢他就说，我是什么啊，我是哪是顾尔德弹，是我自己弹的、啊、所以他就寄出那个申诉。结果呢这个时候 Sony 就很大牌说，哦，什么啊，这哪是你弹的啊，这名就是顾尔德弹的、啊、然后就把他的驳回了。然后这个就是让人非常火大，这其实我自己也遇过。
嗯，你知道吗，是被宣告成谁？
我之前不是在音乐家无聊人生，我是在我自己的私人频道上面上传我弹贝多芬的华德斯坦奏鸣曲，结果被宣告成是巴伦波音弹的。我其实我不知道我该高兴还是该生气，就我弹得很像巴伦波音吗？我不知道。然后总之就是我没有去做申诉了，因为这是私人频道，我也没有开收益，所以我觉得无所谓。但是我看到好和弦他去做出申诉，就有被驳回，我其实我自己看了，我也是火冒三丈，就是你凭什么啊，就是你这 Sony 很了不起是不是，就是明明是、
欸、我想问一下，所以这个第一阶段的申诉审核的人是版权方人工审核吗？
对，
哇，
对，
而且他那个是有影像的、欸、
对，就是很明显看到就是 Vivi 在弹钢琴啊。
嗯，
对啊，所以你能想象说版权方他们脑袋在想什么吗？就是他们在做出驳回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在想什么，无法想象，无法理解，完全无法理解他们脑袋在想什么。就是他们怎么会觉得说他们可以这样子驳回一个很明显不是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难道觉得说他们是 Sony， 所以他们就可以这样子肆无忌惮，就是啊，你这个是我的，你那个也是我的吗？这很
好有既视感，
这很机车哎、欸。所以这边抗议抱怨一下。好，那另外一个状况呢？这个。在好和弦的状况，他至少说你还知道他的这个版权方是 Sony， 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公司，所以你可以大大的指责他们。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真的是不知名的私人单位，然后就是在做一个版权蟑螂的行为。那今年这几个月最近，另外一个在全世界就是在国外频道很有名很有名，就是 Two Set Violin。对，就是如果大家有在看出差发，就知道他们是两个华裔，是台湾裔的哦，在那个澳洲吧，
澳洲
嘛、嗯、对，澳洲两个拉小提琴的人，然后他们就是很好笑，很幽默，然后常常讲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主题。然后他们后来就是达到400万订阅的时候，他们就要有一个里程碑，要做一个活动，回馈活动，就是他们在新加坡跟新加坡交响乐团合作，现场演出孟德尔颂的小提琴协奏曲。就很厉害啊，自己演出的，对不对？哎，结果这部片上传到 YouTube 之后被版权宣告，
天哪！
被一个叫做什么 TuneCore 的组织宣告说他们使用到了他们的著作，然后这个就是非常无法让人理解，说你 TuneCore 是什么东西啊？你拥有孟德尔颂吗？还是你拥有什么
Two Set Violin
自己演奏的东西？你说是他们的，然后。Two Set Violin 也是去申诉啊，结果也是被驳回。然后光是这个你就很明显看得出来，这就是版权蟑螂，这就是版权蟑螂，就是你在做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 YouTube 就是也很奇怪啊，他也不会任何干预，他就是说哦，版权方说什么就是什么啊，然后版权方驳回，好吧，那这时候你就被驳回，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收益都被版权方给收走了。然后 Two Set Violin 他们后来就当然他们有采取一些行动，他们拍了一部片，就是把这件事情公诸于世，说哎，这个你是谁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然后希望 YouTube 可以处理。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好像有获得处理，对不对？
嗯，就是好像是版权方自己也有跳出来说，就是他们 驳回了这个
他们撤销
对撤销他们撤销了这个版权宣告，但是他们收益被收走的那段期间的那个钱还是在原本，
就是还是他们的，
对，还是他们的，不会回到 To Save Valley 那边。
对，这个也是，
然后 YouTube 也说这是因为机制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
YouTube 说他们没有办法。
我刚刚是说什么？
对，我只是重复你讲的话。对 ，YouTube 说他们没有办法解决，那这个我觉得也很搞笑啊。YouTube 你怎么没有办法解决呢？你是因为你钱已经汇出去了吗？所以要不回来吗？好，这的确是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这很不合理啊。就是人家
是他们可能也没有相关的机制去解决，就是他们没有想到说会有这个状况，所以他们也。
我觉得 YouTube 怎么可以说他们没有想过这个状况呢 ？YouTube 上面版权蟑螂真是四处在那边猖狂。他们怎么会不知道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啊？他们应该有一个机制。他们第一 ，YouTube 后来说他们有对这个版权方寄出了警告，这是警告算什么？但是他们就说他们有去做出了警告，但是我觉得这远远不够啊！就是你凭什么他们可以把这些钱拿走 ？YouTube 应该去跟他们求偿啊，对不对？嗯，你应该去跟他求偿，否则的话，你这个单位就应该在 YouTube 上面直接被禁止。那你应该把钱吐回来，然后 YouTube 应该要把这个钱，不管他们有没有从版权方得把这些钱要回来，他们应该把这些钱还给 To Save Valley， 这样才对啊。嗯，那就算是你 YouTube 自己要把这些钱补贴，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把钱要回来，所以你只能自己自掏腰包把钱还，把这些收益还给 To Save Valley。但是，对啊，就是你如果做这件事情的话，对你 YouTube 的这个声明就是会有非常大的提升，我们就不会再继续抱怨 YouTube。所以那 To Save Valley 他们活该吗？他们平白无故就该要损失这些钱吗？啊，那个版权方那个什么 TuneCore 他们就可以这样子合理的把这些钱收走，然后不用还回去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对，所以这边帮 To Save 抱怨一下。那我们频道也发生过这个事情啦，就是说我们我忘记是哪一部片，但是之前我们
布兰诗歌啊，
对，布兰诗歌是一个案例，就是说我们在介绍布兰诗歌，然后他们驳回，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还不是那样子的状况，就是当然他们有权利主张说他们不想要跟我们分享收，他们不想要同意我们是合理使用，但是我们之前有另外一个状况是我们在介绍某一首曲子，然后我们用了某个录音。然后我就提出我是合理使用，就是我们就被版权宣告，然后我就提出合理使用，结果后来这个合理使用有通过，但是我在那个版权宣告被撤销之前的那段收益都还是归给别人。对，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例子相较 To Save Violin 的例子可能不是那么严重，因为毕竟人家还是真真实实的版权方，但是这个对我们创作者来说，我就会觉得很担心，我就是觉得说 很没有一个依据啊，就是我明明就已经就是版权宣告被撤销了，但是我在这之前被拿走的收益我却没有办法拿回来，那这样版权方是不是可以就是拖延战术，说我晚一点再给你，因为他有30天的期限嘛，所以他不用赶着赶快把你的这个版权宣告撤销，他就可以拖久一点，
多赚一天是一天。
对，他就多赚一天是一天啊。这我当然就是版权方是真的版权方的话，那我不会这么恨他，但是毕竟这还是一个就是这叫什么原则的问题，究竟这个收益要判给谁，是就是很奇怪，对，很奇怪。那后来 YouTube 他有，我看他最近在我们这边的状况是，他如果发生版权争议的话，他有一个新的制度，就是说在争议期间，就是说他在审理争议之前，就是这个争议被审理结束之前的这段收益 ，YouTube 是会保管的。嗯，对，这是在我的频道看到的状况是这样子，但是在 To Save Valley 他们那边的状况就显然不是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这是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总结来说，还是 YouTube 他的这个整个过程都非常的。非常的不透明，所以就是让创作者觉得人心惶惶。
而且我很好奇，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试试看，我们也去申请我们的 Content ID？
可以啊。
这到底有多困难？为什么 YouTube 有办法让这么多版权蟑螂在上面跑来跑去？
听说好像真的没有很难、欸、听说真的就是
那这也会是一个大问题啊。
对啊，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莫名其妙上去就是声明说哦，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这样 YouTube 整个生态大乱。我相信 YouTube 应该有在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啦，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他们利益嘛。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生态这么混乱的话，那 YouTube 他们就不用玩下去了，他们这个平台就 GG 了。对，好，这是很多很多的抱怨。那我觉得总结来讲啦，这些问题都是在 YouTube 上面已经被讨论很久了，那我们今天再上来讲这件事情也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这些事情提出来。但是我的目的就是很简单，就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大家要创作者要共同不断的发生。我相信 YouTube 它一定YouTube 它一定有尝试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现在看起来很明显问题还是重重，漏洞百出，然后很多人利用这个制度在里面谋取了很多不当的利益，然后还有版权方，就算是真的版权方，他们就是面对合理使用也就是处理的方式也很奇怪。简单来说，合理使用在法律上是不用经过版权方同意的，对不对？对，法律里面是这样子写的、哦、如果我符合合理使用，我不用经过版权方同意，我就可以使用。但是我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做影片，我尽管是在合理使用的状况下，我还是要一直看版权方的脸色，这样子我还能做什么创作？我要评论一部电影，我还要先担心说版权方会不会因为不看了我的评论不高兴，然后寄给我版权宣告或是版权警告，然后我才决定要不要去做这部电影。那我这样子，我创作者我就是活在恐惧之中吗？这也很糟糕啊！我觉得是 YouTube 就是好，我今天不要放在 YouTube 上，我今天放在可能另外一个平台，假设 Odyssey。
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些事情。
对，我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件事情，我就只要担心版权方会不会透过法律来告我，就是他们会不会直接走最后一个手段、嗯、我就只要担心这件事情就好。但是现在因为我在 YouTube 上面上传，所以我除了要担心法律的问题，我还要担心 YouTube 的这个 YouTube 的机制会不会被版权方利用，然后对我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嗯，对啊。嗯，
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应该就是要平衡创作者跟版权方之间可以有一个
平等的
沟通的管道。
对，就是你要怎么样，而且我觉得 YouTube 他以他自身的利益，他是有必要做这件事情的、嗯、因为你不保护创作者，那创作者就会离你而去，或是创作者可能就会创作欲望被扼杀，那你 YouTube 你就没有创作者的内容，那你就没有办法继续你的这个盈利模式，你这个商业模式就没有办法很稳定的成长嘛，对不对？嗯，对啊，所以我是还是希望 YouTube 可以多多正视这个问题。那我知道他们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明显就是现在的状况还是很不理想。我希望他们可以赶快找到更好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嗯，对，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好，好，那除了 YouTube 的这件事情以外，就是 YouTube 对版权的争议的处理以外，我也想要谈谈，就是关于整个产业，整个音乐产业、电影产业对于这种版权，就是处理的方式，我其实有很多的想法，这方面就跟 YouTube 无关了。那我自己，我们频道是做跟音乐推广相关的主题为主嘛，所以我们势必就会用到很多，比如说以前某个演奏家的录音啊，然后呢，那某个演奏家的录音，他可能是他的版权是属于某个唱片公司或是某个经纪公司，那所以对，的确是我们要使用别人内容，我们就要确保自己符合合理使用，然后我们要可能有时候要经过对方的授权。但是我觉得这些版权公司他们也应该要 知道说这个世界已经在转变了，他们不能再用以前的这种版权思维，就是保护自己版权的思维在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直接讲个例子，我们现在还会以前古典音乐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在全世界的观众是非常稳定的，对不对？古典音乐在以前1950、60、70年代的时候，观众是很多的，但是现在古典音乐的观众开始慢慢萎缩了，这应该这是事实吧？这是全世界所有人都注意到的一件事实。所以以前你说 Sony 你帮顾尔德录了什么郭德宝变奏曲的全套录音，然后全世界的乐迷都抢着要，那是那时候的状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唱片公司你录出来的新录音，他们自己应该也知道吧，就是那个销量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当然有 Spotify 有 YouTube， 当然他们也会从 Spotify 跟 YouTube 得到一些收益，但是古典音乐的市场已经萎缩的非常非常非常严重了。那我们可以合理的预期再过几十年，说不定这种唱片公司帮音乐家灌唱片然后发售的这种商业模式，我讲的是古典音乐啊，现代音乐我们就流行音乐我们就另外谈。但是在古典音乐这个领域里面，它很有可能这个生态没有办法持续的运作下去。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唱片卖不到钱，他们才靠版权收高价维持他们自己的营运？
有可能，
但是这个可能也不是长久之计啦。
对，这不是长久之计，没错，海星说的没错。我讲个例子哦，大家知道我之前有跟静电视合作制作了一系列的古典音乐节目，那个是在 要在电视上面播放的，然后而且他们是一个大公司，他们所以他们对于版权的这个东西就更谨慎，就比我们这些小 YouTuber 他们还要，他们非常谨慎，他们有一整个法务团队啊，会去先确认说你所有用的素材有没有版权问题，然后他们才可以下去制作。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个电影，在做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们就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介绍古典音乐，比如说我们要介绍一首交响曲，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好的素材。我们当然可以去找一些就是很久很久几十年五六十六七十年前的录音，但是他们的音质都非常的差，你放在电视上面的效果会很不好，所以我们就只能找比较近代的。但是近代的录音的音乐，比如说贝多芬的一首交响曲，然后某个可能柏林爱乐演出，好，他们都有受到版权保护，所以简单来说，我们没有办法不经过授权的状况下使用这些录音。然后因为电视公司他们比较对版权很谨慎，所以他们也不太敢主张说哦，我们是什么合理使用，那因为他们就是电视公司嘛，所以电视公司就是盈利单位啊，所以他们也很难去主张这个事情。
那合理使用其实已经进入司法阶段，就是那个会很复杂，
对，
花很多时间跟金钱，
对，
所以他可能想要在第一关就是用取得授权，就是保障后面这些麻烦事都不会发生，
对，就是比较安全的方式。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预算，非常大的预算哦，就是我们整个电视节目里面有很大比例的预算是要去取得这些音乐授权的。那当然有一些我们很幸运的是联系到台湾的本土的乐团，就长荣交响乐团，他们给我们了比较合理的价钱。那当然我们除了长荣以外，我们有去联系一些国外的
唱片公司
说比如说莫扎特的 C 小调大弥撒，我想要引用一分钟的片段，然后他们开出来那个价表呢，
它是以分钟计价的，
大家可以猜猜一分钟多少钱。我们总共这个片段我们用了七分钟，就是说我们想要用莫扎特的 C 小调大弥撒七分钟的片段，然后他们开价呢，好，我们要公布答案，
一分钟2000欧元，换算台币大概一分钟要7万。
对，好，所以我们用了多少呢？我们用了七分钟嘛，大家换算一下，所以我们总共要付他们50万台币。这个数字大家听到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对，版权方他们当然有他们的权利要开他们的价，但是重点不是说他们有没有这个权利，重点是他们开这个价就很好笑。 就是说我们怎么可能付得出，为了要在我们的影片里面，我们的这部片里面放这个片段，所以付他们50万台币的价格去做这件事情。对，那好，那版权方开这个价格，他们传达了一个讯息，他们传达什么讯息？他们传达讯息就是你想用我们的素材吗？休想。不要给你们用，除非你们付我们50万台币
啊，就连电视公司都吃不下来。
对啊，就
平常，
对啊，
如果是其他人，
你说我们 YouTube 频道，我今天要介绍，好，我要介绍某个乐团，我要介绍柏林爱乐演出某首曲子，然后我们要评论它，然后好，我可能就是我觉得合理使用啊有风险，那我要去取得授权啊，我说我合理使用被驳回了，我要取得授权，好，我要去取得授权，好，我要付50万台币。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我都觉得我就会整个大爆笑。我再次重申，我觉得版权方当然他们有权利去做出这个决定，说我要不要让你使用，还有我要开多少的价码。但是这个问题是，你们不要以这个唱片公司他自己的他们的利益来看，我们退一步看整个生态，我们看整个产业。我们刚才说古典音乐已经在凋零了，那我们音乐家的无聊人生，或者是我们跟今天是在做这个电视节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要先让自己养活自己，可以吃饭嘛。当然我们其实真正的理念，我们心中最大理念是我们要推广古典音乐，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古典音乐里面的内容，它精彩，它最美妙的部分是什么。而且这些内容是，如果你没有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介绍的话，那一般的观众他听这些音乐听个10年100年，他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那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知识，因为我自己是学音乐，我做过相关的研究，所以我知道这些音乐它里面有很了不起的内容。我把这些东西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把它推广给很多很多新的观众。那我们的频道当然很多人都留言说啊，他们以前是不听古典音乐，但是因为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对古典音乐产生兴趣，那以后他们可能会想要去听现场音乐会啊，或者他们可能会想要去听这些唱片公司出的这些唱片啊。所以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认为我们是在帮助这个产业。而且我觉得，就算我今天音乐家无聊人生不做这件事情了，也必须要有别的创作者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让这整个古典音乐的产业可以永续的经营下去。但是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第一关，就是我们要先取得，我们要先用这些素材。只有这些唱片公司啊，就是他们在第一关就要把我们的脖子掐住，说哦，你们不行做这件事情，除非你们付我们50万台币。我觉得真的要思考一下，就是说，但我们是要做推广目的，我们不是要吃你们豆腐，好不好？我们不是说把你们的唱片原封不动的放在我们的频道上面，让大家在我们这边听音乐。没有，我们在这边播放音乐的时候，我们每播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讲一下话，然后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是要让大家在这边完整的把一整首曲子听过去，然后可能听完之后，他就不会再想要去听原本的你们自己的唱片。不是，我们不是在做这件事情。相反的，我们只是播一小段片段，然后解释一下之后，然后鼓励大家去听原版的内容。然后去听这首曲子原本是什么样子。
我很好奇，像这些唱片公司，他们自己会不会有制定一些推广教育的？
我觉得有啊，也许有啊，但是应该都做得很烂。不然的话，我们应该现在都会知道说，哦，可能Sony 有做过一个什么 project 啊，然后那个谁谁谁有做什么 project。我觉得这不是他们的考虑范围，他们的思维应该主要就是还是在看说他们的这个唱片卖的好不好啊，那张唱片卖的好不好。他们不会去，好了，我不能这样讲，也许他们有好不好，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好，我自己不知道而已，我自己比较无知。好，这不要再继续讲下去，多讲多错。我 觉得对啦，也许他们有尝试做过，但是我们也知道嘛，做古典乐推广这件事情并不容易。我都直接说这件事情并不容易。我觉得我们音乐家无聊人生频道做的还算可以。我没有，我真的我要自己说，我觉得还算可以。我们毕竟做这种内容可以有37万订阅，表示还算可以。我不敢说非常非常好，我不敢说就是我做的比别人好，但是至少还算可以。但是我也看过很多有很多资源的单位的组织，他们有钱，他们有可能很大很多的资源，但是他们这件事情做不起来。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并不容易。那我们自己这边，我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然后尝试要每天都在想说要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介绍古典音乐的影片可以看起来很好看，让大家可以看得下去。那这个都是要非常多的时间精力成本，所以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
你说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支持的力量，不管是从版权方还是
对，我希望可以抛出这个舆论，希望唱片公司他们可以意识到这件事情，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互利共生，
互利共生，好不好？那我们是为了整个产业，我们想要为整个产业付出，我们希望这个产业，我们希望这个产业不要20年之后就消失，我们不希望 Sony。我们不希望华纳，我们不希望什么这些 EMI 音乐家20年之后都饿死了。我们也不希望 Sony 音乐20年之后倒闭了还是怎样，我不知道。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因为我们都是喜欢音乐的人，所以我们想要让这个产业继续做下去，可以继续持续的经营下去。
哇，这个结尾好像
这个结尾
有点
对啦，真的啦，这是真心话，这是真心话。虽然他们应该都听不懂中文，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在台湾这个地方微博的发出一点声音。好，其实我们其实最近有一个计划可以偷偷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想要做一个音乐家无聊人生的国际版的频道，就是把所有我们频道里面的东西都翻译成英文，然后这样子可能比较有一些国际的影响力，这是我们目前想要做的事情啦。但是就是人力有限，所以我们很想要
慢慢来，
慢慢来。对，我们很想要有就是英文很好，但是也精通英文，精通音乐，然后可能有一些剪片能力的人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那之后我们可能会陆陆续续就是招募一些人，所以如果大家已经有兴趣的话，可以
寄信到 Musician Seek Out 的
信箱里面，
直接来告诉我们，你可以加入我们。
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当然就是你的信最好写的详细一点，就是不要只是写的很短，然后可能我们也看不懂你的意思，那我们可能就不会理。但是如果说你写的很详细，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哦你是谁，然后你为什么觉得你想要加入我们，那我们就会跟你联系这样子。好啊，岔题了，反正总之就这样子。好。那今天这集我们抱怨了很多事情，
海牛把他心里所有的烦恼都诉出。
对，我其实在要做 YouTube 我们开创这个频道之前，我就也有曾经跟海星常常就是在讲说这个 YouTube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对他有很多的疑虑，但是我最后还是跳进来做了。因为必须要说我还是要感谢 YouTube， 因为没有 YouTube 的话，我今天就不会拥有这些东西，我就不会达到我心中的这些目标，这些梦想。那 YouTube 可以说帮助我做到这件事情。那我要说好，我并不恨 YouTube 好不好，我还是希望 YouTube 可以长久有一个永续化的方式做下去，让创作者可以永续的在这上面创作东西。那当然，但是如果 YouTube在这方面可能做不到的话，我也不会说只指望 YouTube 啊。我也会希望，我身为一个创作者，我会希望会有其他的平台跳出来跟 YouTube 竞争啊。
就算我喜欢吃外卖平台的话，我也不会希望 Uber Eats 可以垄断这个产业，我就希望啊，可能 Foodpanda 可以跳出来跟他竞争，这样子的话，两边才会有两边就是叫什么好，就是好的竞争，良性竞争关系，让整个产业可以更完备，然后让整个这些制度都可以更完整，嗯，然后不会失衡，然后创作者不会就是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对，那对啊，我希望 YouTube 可以再多努力，这是我们这个创作者卑微的请求了。希望 YouTube 可以加把劲，或者说其他平台可以加把劲，然后跳出来跟 YouTube 竞争。好啦，这集就是我们的这集海牛论坛想要跟大家聊的事情。那本来我们还想要再聊说我们阿玛迪斯那部片里面有更多的细节想要在这里分享，但是我看这部我们今天也聊很久了，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再跑回来聊阿玛迪斯也怪怪的，所以就看以后有没有什么机会，或者说我们以后就在清华音乐人聊这件事情，那大家就可以去清华音乐人关注咯。对，那海星有什么话想说吗？
没有。
今天都是我在讲话，对不对？我的话很多，因为心里有很多的不平衡想要宣泄。
如果大家有想要听我们聊什么话题，其实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虽然我们不一定会聊，但是也可以给我们一些 idea。
对，就是大家可以给我们这个海牛论坛一些 idea， 就我们上我们就是录这个系列的频率可能不会到很稳定，不会到很频繁，但是我觉得，
但是已经买了新器材啦，所以还是会频繁。
对
啦，
我们买了新器材，
频率会高一点啦。
对，我们已经买了新器材了呢，所以我希望我们买这个器材可以以后多多善加利用。所以大家就是，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用这个方式跟大家聊天，我也很喜欢跟海星聊天。虽然有时候都变成我讲很多话，因为就是没有给海星可以 插入话题 的地方，我也在慢慢的适应。
然后大家的留言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的读过去。
对，我们都有读。
对
对，所以
欢迎多跟我们互动。
对对，希望大家可以多跟我们互动，那我们以后就会多多跟大家聊天。Yeah，
好，那就下次见咯。
下次见咯，这里是海牛论坛，我是海牛。
我是海星。
拜拜。
拜拜。